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启示录上面所记载的话来思想你当时借着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光中得以明白这段话语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印。第六印因为第六印呢开始了以后就会造成在解经上的许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第六印会花一些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再把第六印我们就先读六跟七两章，六跟七两章。那从我开始，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像红雪，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和鸟鹿和羔羊的手，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地上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也能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犹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
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 七勉支派中有一万二千，地位支派中有一万二千，以萨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国五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之美，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异象洗干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雨季不伤害他们，为宝座中的羔羊必收养他们，并牧养他们，顶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好，我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那我们上次有开始提到第六章，第六章开始就是七印的揭开。那么七印的揭开呢，我有上次有跟大家先读的马太福音的24章，所以大家要在心中先有一个概念，马太福音的24章告诉我们，耶稣就把这个当他升天之后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他升天之后到他再来这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末世，这是圣经的末世，末后的最后的世代，对，就是末后的世代，末世的话，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发生的事，所以要发生的是耶稣讲什么？最重要的，他要门徒知道会有打仗，会有饥荒，会有地震，会有瘟疫，会有各式各样的灾难。好，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要受逼迫，然后在基督徒当中有迷惑的人会出来，所以会讲到会有假先知会在当中，所以基督徒要很当心要不然会受迷惑。再来，主讲的是这个假先知以外还有假基督，还有敌基督所以这些都是要发生的事。然后在最后还是有一个最大的灾难那么然后主再来的日子之前呢，大家不用惊恐害怕，因为他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呢他如果来的话是一个明确的他从东到西是看得见的，像明亮的闪电一样是看得见的，而且呢也没有神秘性因为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愿意因为以前的人愿意就是平常大家都知道的，用这个来表达意思比如说比如说台湾人常常讲说，闽南人讲你一举两得，他说什么？蒙拉甘西口，对不对？就是说他讲一个，大家就可以马上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是在以前的旷野的时候，你看到鹰在上面盘，下面一定有尸首可能是人，可能是动物，但是一定有，要不然鹰不会聚集老鹰不会聚集在那里。所以呢他这里讲到那些日子的灾难当中，日头月亮众星都要变，对不对那这些我们要放在心上，然后接下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好，那么
我想问问题，就是那还是会有 会说基督徒会被逼迫吗？
对，
就是事实了，我们就不要逃避的意思就对了。
对，虽然是事实，不要逃避，但是问题是，我们人都会在当中会有一种会在当中忍耐，但我们会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要忍耐多久？困难要到什么时候会过去？
所以不能去跑去信喇嘛教来逃避就对了。
就是我们不能够躲，因为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从这个必然发生当中，我们要去知道上帝的用意在哪里。因为人会去逃避或怎样，就人找不到那正确的我受这些苦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在念书，如果他不知道念书的用意是什么，他可能就不想念了，他就不想努力了，他讲不想学习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用意在哪里。好，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这边来。那么首先的，上次我也提了，是七个印呢，是四二一的陈述形式，四二一一组。那么四个印是一组，所以我们先从上面的字面的意思看。好，七个里面分成三组，然后第一组是四个，四个相类似的摆在一起。那我们先看这四印，我们先看它启示的重点。好，第六章第一印呢，是一个活物非常大的声音，就声音如雷说你来。那么所以他就仔细去看，那么他看见有一匹白马，那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了，胜了又要胜。好，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骑在白马身上的，然后拿着弓，那么有一个冠冕。冠冕在圣经里面的冠冕有两种，一种是你从身份得来的冠冕，一种是征战得来的冠冕。身份得来的冠冕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人是王子，那有一天他爸爸过世了，他就变成王，所以这是身份得来的，不是他努力来的，不是他努力来的，是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所以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可以被加这个冠冕在头上，成为王。这是一种冠冕。第二种冠冕呢，是得胜的冠冕，就是你在这个奥林匹克竞赛里面你打胜仗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冠冕就是橄榄枝做的冠冕戴在头上。你这个将军出去打胜仗了，那么皇帝就给他一个冠冕，所以这种冠冕我们称作得胜的冠冕。所以圣经里面讲冠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 是哪一种冠冕。在这边呢，是给他能够得胜的冠冕，所以他可以胜了再胜。那么然后第二印呢，又是一匹马，一匹马，然后这一匹马是第二个活物喊他的，第二个活物喊他，这是红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呢，因为有一个大刀给他，有一个大刀给他，然后呢他就使人彼此相杀，然后地上是没有太平的。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两个印是相称的，相对的或者平行的。这里讲的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就是战争。攻在以前代表远处而来的攻击，对不对？因为敌人用弓用箭射你，所以它是一种威胁，一种威胁。
对不起，我真不懂了。
先知在用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拿着弓箭对你是一个威胁。
对，
那是一个人拿刀呢？所以刀如果要杀一个人的话，距离是什么？近的。近的，对不
对？
然后弓箭是远的，
对，
所以第一个马出来就代表我们有那个战争的威胁， 威胁跟来的战争是远方的。第二个马出来就是我们的冲突战争是近处的，因为拿刀才杀得到人。好，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民攻打民，这是近处的；国攻打国，这是什么？远处的，好，远处的，对不对？因为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打，它发生离开我们的距离，但有可能近，但大相对是对民，老百民跟民。所以呢，那你跟办公室人的冲突，这是什么？这是近处的。哦，近处的，对不对？哦，那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感受到不和平，这是远处的威胁，远处的威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些这些，所以就表示说一而再发生这种战争的威胁啊，还有彼此之间冲突的伤害。因为刀就会使人流血，丧失生命。好，我们看第三印，第三印就是第三个活物，一个活物管一个，就跟他讲，然后他就看到一匹黑色的马，手里拿着天平，天平，那天平也是一种象征，象征。那么天平在古代是做什么用？一般来讲就是称银两用，称银两，因为古代的人呢如果你要很仔细的知道你付钱的时候，在古代一个要不然你就用政府的钱币，但钱币是很有钱的人才能用的金币，那如果你不用钱币，你就要用其他的币，就比较难，要不然你就要用银子去看你有多重的银子，所以以前的人不是有剪子吗？拿个剪子剪一下银子，那放到天平上怎样？称。所以如果你读以前的书的话，它就有碎银子，有没有？我这里有一包碎银子，你拿去。那我们就讲碎银子到底是什么？《
红楼梦》
啊，碎银子就是这个，就是你被剪下来的这些小碎银子。那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就说就这个碎银子。好，他如果不相信，他就要拿天平来怎样？称了，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多重？
可是另外的代表意义，它就是公正公平啊。
对，没错。但是在这边的话，它后面告诉我们是跟买卖有关，跟买卖有关哈。所以他说：“我听见四活物中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跟酒不可糟蹋。”这个是一个他们当代的人懂，我们现在的人就比较不太容易懂啊，因为本来
地中海饮食吗？
啊，
这不是地中海饮食吗？
不是，他是讲到当时的一个经济活动啊，就是当时的一钱银子呢，可以买16到18升的小麦，那现在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那表示食物变得什么？很贵，很贵，16倍的价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买不起一升麦子，你只好买三升大麦。大麦就是粗粮，粗粮。那我们在这边不太知道什么是粗粮，粗粮的话就是说那种大麦呢，磨出来的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消化。所以呢，古代的人就是把大麦磨了以后就给喂那个牛啊猪啊这些牲畜吃的那如果你家里养的奴隶的话你觉得不要给他吃 好东西，就你就给他吃大麦那大麦便宜，你看它价格只有三分之一，价格只有三分之一所以用这个来代表什么？代表饥荒，饥荒，饥荒，食物变成非常贵。
那是代表通货膨胀吧？
以前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因为古代的人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币值的关系，所以他的物质是一个，他不是钱币，钱币才会通货膨胀。以前的币值是用银子、金子，所以大家一起涨嘛，所以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讲到饥荒。那么饥荒最后讲油跟酒不可糟蹋，那这也是经过饥荒的人才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为油跟酒不容易坏，所以古代 在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们都会酒，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喝很淡的酒，葡萄酒，所以呢他们以前他们可以随意喝，叫一般的量喝，但饥荒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不能喝，他们要把酒怎样留下来，等到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吃，可以吃。那油也是不容易坏，油也不容易坏，所以油跟酒不要糟蹋，意思就是你不能浪费了，你要很小心，因为饥荒会一直来。所以第三印讲的是饥荒，饥荒，所以第三印呢就告诉我们一个 很情境，就是黑马，用黑色来代表饥荒不断的临到。第四印呢是第四个活物，给他看的是一个灰色的马，灰色的马或者叫有斑点的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带来死亡，就是世上呢一直有一个死亡的威胁，死亡一直临到人，而这个死亡不是指一般的情境下的死亡，不是一般情境下的死亡，而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等等，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所以四分之一是一个表示一个量，就是表示说世上的人这个受到死亡的威胁，这死亡的威胁。
问题的意思是有错误的，
不是，他这里强调的四分之一不是绝对的数字，而是当时的人表达一个量，
一个量，
一个量，比如说现在的人你说多久？半天，半天，半天是多久？
12小时。
所以我们不会讲12小时，对不对？这个要做多久？大概半天。那你们想半天，一般人想法是多久，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量。所以四分之一就是一个量，一个量，所以这里讲的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些就讲的就是那些灾害，人在世上会面对的死亡，不是一般，我讲的不是一般你老了以后身体摔坏了以后的死亡，而是在这过程当中遭遇到的死亡，遭遇到的死亡。所以前面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么战争、饥荒、瘟疫、地震所带来的威胁、死亡、破坏，就是前四印要讲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跟主讲过的是类似，对不对？是类似。好，那么那你读到这里你会想，那么我们看历史也知道反正历史不是只有最近这2000年才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2000年以前也是一直发生这一类型的事情已经一直发生这一类型的事情，所以那启示录为什么一定要用启示的方式告诉我们而且呢，不要忘记当我们讲这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约翰是在哪里看？天上看，对不对？所以天上，他在第四章开始，他是在天上的位置看地上，所以天上的位置看地上，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到地上的情境跟在天上看的情境不是完全一样，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的地方去看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请大家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为什么四个摆在一组那到底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圣经用这些骑马的这些到底在做什么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到十七节，我先读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他身后有白马、黄马、白马。哦，那么呢，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啊，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薯柳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以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说的、啊、那么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他就看到四角，四个角，人拿着四个吹号的角，然后四个将，四个将。好，那首先我们先看这一个，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发生的事。大利乌王第二年发生的事，那么这些就是讲到啊，耶路撒冷啊这一个城啊被毁灭已经七十年的，已经七十年。好，那么这七十年啊过去的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从天上看是什么样子？从天上看就是有四匹马，有奉差遣的，那么差遣他们到各处去走，对不对？走的结果让各地都怎样？平静了，哦，平静了。好，那我们读到这样子，对不对？那后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哦，因为啊，四匹马出去到地的四方去，就是代表上帝用鞭子啊对人的管教，或者啊上帝的愤怒临到人。为什么？这边有讲，我的民啊，我的百姓，我恼恨他们，但是他们加害过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是北国，犹大是南国，那北国跟南国都得罪神，那北国尤其得罪神，因为他所有的王没有一个好王，从头到尾都是坏的王，所以北国先灭亡。那上帝怎么样叫北国灭亡？就是叫亚述派来把他给灭亡的。那北国跟灭亡的时候，那么他周边的国家帮谁？帮亚述。然后接下来上帝让南国要从北国学教训，结果南国也没有学教训，还是一样败坏，所以上帝又忍耐了一百多年以后，南国也灭亡，是借着巴比伦的手，对不对？那上帝也用巴比伦惩罚所有周边的国家，所有周边的国家，这样知道吧？好，所以所有的周边的国家，从以色列地啊，它的西南边是腓力士，最南边是埃及，然后再过来是摩押啊，以东摩押亚门到上面到亚兰国啊，然后到巴比伦，所有的国家上帝都把愤怒发在他们身上， 发在他们身上。所以呢，这叫地的四方四风四匹马，知道吧？好，就是临到全地的意思。好，上帝用
临到全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上帝使这些灾难临到全地，全部的地。好，对，好，临到全地，那都是跟子民有关的。好，当时就是以色列有关的，那现在就是全世界了。好，我们慢慢看到，一直发展到全世界。好，所以重要的问题来了，上帝啊，为什么让这些战争、饥荒、瘟疫，各样的啊灾害临到人？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只有一个，啊，上帝的愤怒。啊，所以世上的人的生活、行为，一直惹神的愤怒，惹神的愤怒。那是为什么惹神的愤怒？因为人一直得罪神。所以人一直得罪神，上帝不是 无动于衷的、啊，那么到最后，上帝，我们先讲最后，最后上帝一定要做个结束，对不对？可是他在结束之前，他不会无动于衷，他会一直给人灾难。所以灾难做什么？
Warning 啊。
对，所以瘟疫就是警告，经历就是警告。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上帝瘟疫不是上帝给的，通常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圣经从来不会这样讲，因为都是上帝在警告人。但是我们一定会说，啊，死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也都对，这也都对，因为上帝就要让我们看见，人的败坏就是导致很多人的死亡，包括我们认为无辜的人，无辜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第撒加利亚书，同样的，这是第一章发生的事。那么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往后翻一点，第六章，第六章呢，我们来看第六章。好，我又举目第一节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倒着红马，第二辆车倒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四风哈，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好，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铜呢，我们讲铜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审判是那样像火一样烧的火红的铜。所以他从两个山中间出来，两个山中间出来，这表示一个原来是隐蔽隐藏的，现在呢从隐藏中出来。
不好意思，我没有catch到你的重点。
重点就是这四匹马都是来审判人的。
对，
好，所以第一批，然后红黑白斑马，好，然后往各个地方去，就是往地的四面，就是天的四风，知道吧？然后目的是什么？安慰神的心，因为人的败坏导致神的愤怒，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他的愤怒 hold 得住，就稍微止息，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样了解。好，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回到启示录，所以一定用四匹马，知道吧？四匹马来表示什么？表示发生在世上的这些事，他告诉约翰，这都不是，不要以为这是异常，这不是异常，就是上帝用这些来警告人，你们一直惹神的愤怒，一直惹神的愤怒，那上帝这一切是他的，那人一直惹他愤怒，他要不就跟洪水一样把人都毁灭了。要不就是给人警告再警告，那看希望人怎样悔改。
那后面
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告。因为瘟疫最大的警告是叫我们暂停，暂停。
Hold
暂停。好，如果你我们读读旧约圣经的话，以色列人一败坏的时候，上帝瘟疫一来，他就会停止不可，对不对？他们在淫乱的时候，瘟疫来了，然后呢？
Stop it.
就停了，就停了，啊、哦，就停了，啊、哦。那以色列人啊、瘟疫，我以前在周报上写过两个，对不对？啊、哦，大家就回想一下，第一个瘟疫是对上帝的不满。那、哦、亚伦的时代，亚伦当时呢，上帝拣选亚伦的孩子做祭司，对不对？然后其他立位的子孙只能过做服侍祭司的人，所以其他立位的子孙可拉那一边的人就不高兴了，所以可拉党就起来跟亚伦争辩，跟摩西争辩，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让你哥哥做祭司，那我们都不能当祭司，对不对？啊，讲得很不好听的话。那摩西的回答就很简单，就是上帝选做的，那他们不听。那摩西说这样子，你们个人不满的，你们拿你的香炉来。好，那我们都拿着香炉到上帝面前，看上帝的火在哪里。好，所以我们读那一段，你就知道有250个以色列人都拿着香炉。那表示什么？表示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几乎每一个家族，大的家族都有香炉，意思就是都有人在祭拜，担任祭拜的职分，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什么？这些我通通不要，哦，通通不要，我只要选亚伦。那只有几个人？
一个
亚伦跟四个儿子，所以一开始才选几个？五个，你知道吗？反对的已经有250，那其他不吭声的呢？假如十倍就有2500啊，对不对？这样了解吧。好，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上帝说：“你们这些都有香炉，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亚伦跟他的儿子就好。”好了，这可拉党呢，他们就很硬哦，他们觉得说跟摩西跟神挑战，就上帝就叫他们跟分开。一分开地裂开，可拉的人就怎样掉下去，嗯，好，然后地再合起来，所以地把他们吞了，知道吧？哦，地把他们吞了以后，结果这件事情其他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教训？
没有，
他们反而更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可拉的人抗议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摩西你怎么只选你哥哥来当祭司，那你这个有偏心嘛，对不对？所以人家来抗议，那、啊、抗议你就找上帝，上帝听你的就把他们灭了。所以他们会觉得好像摩西在使用什么样的作为，然后也对上帝不满，我觉得上帝不公平啊等等。可他们开始抱怨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因为等于是不接受上帝的，不顺服上帝，不接受管教，所以瘟疫就开始。瘟疫一开始以后，摩西知道事情大了，因为会死太多人，所以他就叫亚伦拿着自己的香炉，然后跑，往前跑，跑到瘟疫的前面，知道吗？你如果想象就知道，有一匹马在前面跑，跑到哪里瘟疫就到哪里，所以亚伦要怎样？
拼命跑，
追上。所以他一追过，瘟疫就停了。
哦，
所以以色列人就不敢再。所以瘟疫做什么？
后的，
就是每个人就暂停，好，按一个暂停的键。你看这次瘟疫就是按一个暂停的键，全世界按一个暂停的键，做什么？其实就是上帝要人反省，人往哪里去，人这样一直奔到哪里去，奔到哪里去，嗯，人到底。
那可是有个问题，可能离题了，就是说那就一 堆人就不断的supply他们的那个 weapon to 那就是那个乌克兰嘛，啊，那他们都是。
这个我们不讨论哈，我跟我们你们自己从这里思考哈，就是说我们人站在的一个位置哈，我们解释历史的位置呢，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什么？人解释历史的位置是从历史的事件里面去找原因，好，这是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合理，对不对？
再讲一次，
就是我们解释历史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那我们就从这个战争里面去找原因，那我们觉得这样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啊，从天上看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拜登的心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川普的心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普丁的心在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能从他的作为里面去做判断，啊，这样了解吧？啊，所以呢，只有神知道，神知道人的存心是什么。人的存心是一件讲出来的可能很好听，对不对？人的存心是一件，人做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谁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当时跟撒母耳讲，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内心。好，这给大家参考。
就是《甄嬛传》的就是矫情。
那我们再回到这四个印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提的就是解释历史。这里就给约翰一个重要的，就是历史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那总是会发生这些事。总之就发现这些事，所以前四印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事它不是偶发的，不是人在当中可以任意的，因为它背后上帝在当中啊，上帝是在当中啊，有他的作为，只是这个作为的是针对人的罪败坏所发出来的作为，所以这些作为在地上人就看到啊，人一方面是这些不好的作为，哦，但是上帝要让人就去经历这些不好的作为，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人啊能够去思想，对生命做一个反思，对生命做一个反思，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五印跟第六印，这是第二组，哦，第二组呢，好，第五印的时候，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啊，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到几时呢？好，这边讲的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从天上来看地上的基督徒，啊，就是说我们纯粹来看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前面的四印呢，啊，是一个现象，对不对？哦，那五六印是一个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就是基督徒被逼迫，基督徒被逼迫，哦，还有逼迫基督徒的人会怎样，哦，就是五六印要告诉我们，哦，所以第四印第五印讲的是基督徒被逼迫，哪些基督徒被逼迫？他说他们在祭坛底下，好，要记得在天上的时候耶稣已经献完祭的，不用再献祭的，因为已经完成了，所以基本上来说在天上啊，不用再献祭，但是为什么用祭坛底下？意思就是要表明这些人是在地上过着一个献祭的生活，他们把自己成为那个祭献给神，所以这些人什么叫做把自己成为祭献给神？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献给神，哦，比如说他们为神的道做见证被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把自己为神的道牺牲了，哦，然后他们为神的名做见证被杀了，所以他们为神的名被牺牲了，是不是？好，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哦，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是，哎呀，这个保罗怎么被杀了，是不是？ 这个好基督徒怎么被杀了，对不对？但是反个面向从天上看是什么，他们成为祭物怎样，给神了，这样知道吧？是，所以他在这里要祭坛底下被杀之人的灵魂，就是告诉我们啊，有一种有一些人，他们是为神的道啊做见证而过日子的，啊，而牺牲的。那么呢，他们就在当中，他们有跟主祷告，是主要为我们做审判，对不对？申我们啊被杀的冤情，是不是？啊，因为只有神是那真实，是那位圣洁的主。那么呢，啊，审判谁？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从天上看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知道吗？
知道。
一种是属神的人，一种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就叫做住在地上的人，属神的人叫天上的国民。虽然我们住在地上，但我们是天上的什么国民，上帝看得很清楚谁是他的人。所以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一种人就是天上的国民，神的仆人。所以这里有讲有白衣赐给他们，那白衣呢，前面我们讲的，前面我们讲撒迪教会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四节讲，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穿白衣是什么？是代表他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不污秽自己，不污秽自己。污秽讲的是你随着世界的潮流走掉了，随着世界，因为约翰一书讲，那么呢，人爱世界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呢，就是讲一个人他把神给忘记掉了，那穿白衣的人就是表示他对信仰是持守的，持守的。你持守的话，你有信心跟着主，那么将来就有白衣赐给你，白衣，白衣就是你，上帝看你是分别为圣的，你变成圣洁的，可以跟他在一起的，在一起的，好。所以白衣也象征的得胜，象征的得胜，所以他们是得胜的，就是说得胜，上帝给他们白衣，白衣。所以保罗在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披戴基督，有没有？披戴基督就把基督穿上身上，就是讲白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沾染世上的污秽，我们有罪，我们求主啊赦免我们，洗净我们。
那我们
讲
最白的。
啊，很好，记得要属灵的白衣哈，要不然我们就。好，所以他们就问主说：“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呢？”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逼迫苦难会到什么时候？那么呢，天上的主的声音就回答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安息，记得哦，他用安息哦，用安息这个字哦，
那不是礼拜六吗？
不是，安息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在基督里的平安，耶稣不是讲吗，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所以你们要安息片时，就是说你们就要在基督的平安里面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你说苦难会不会过去，这一次的疫情会不会过去？
会啊，
当然我们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对不对？
对啊，
但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就只能等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等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有安息，知道吗？要有安息，不能我们跟其他人一起也是在等，但是我们不能担心紧张害怕惊恐，因为我们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好、哦，不要想到发财，讲到平安就好。好、哦哦，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好、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确实有苦难。好、哦，那我们人啊，比较多的时候会去想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好、哦，对个人你可以这样想。哦、那因为可能是你自己啊没有做好招来的，对不对？哦，比如说你考试考不好，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哦、那可能是自己啊没有鞭策自己，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自己反省了，发现你很努力，还是就考这个成绩，那也不错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哦，但你对自己或许会不满。哦，当然他不要把它当成苦难。哦，我们基督徒要的是一个平安喜，所以这里就跟他们讲啊，你们要安息片时，在忍耐片时，在基督的平安里面等候片时。片时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会很长，啊，时间不会很长，啊，然后呢，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啊，所以我们是。一些人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哦，跟主的弟兄，知道吗？哦，身份就分出来了，哦，我们基督徒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地上是过服侍神的生活，哦，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哦，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神的儿女，一方面我们是什么？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服侍神。然后我们在地上一定有逼迫，所以他说要等着被杀。好，意思就我们要记得，我们就等着，我们就是被逼迫。好，所以我上次讲得胜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基督徒的得胜是什么？站立得住，对不对？别人一直攻击你，你一直要站立得住，
就是像那个十八铜人的窗，对不对？
哎，对，就是你要一直就站在那里被打，你要站稳了。所以这里讲的你就等，因为上帝有他的时候，等到时候满足了，那么主就会施显。那数目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字，加上去的字，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啊，信主的人数满足，因为圣经有讲啊，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那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所以我们根据那个观念，我们就加一个数目。上帝有他要拣选的人，等到拣选的人够了。好，所以第五印呢讲什么？讲那些啊神所拣选的人啊，神在预备人啊，信徒要知道上帝在掌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有安息，要有平安去等。那第六印就相对了，那住在地上的人会怎样？所以他们要经历的是恐慌越来越大，恐惧越来越大，惊恐越来越大，哦，所以第六印呢，不是前面四印哦，到第六印的时候呢，他约翰就看见了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像书卷被卷起来，山顶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从天上看地上呢，好像整个地被翻转过来，地被翻转过来，那就是地大震动，日头、月亮、星辰，然后天空，然后山岭、海岛，七样，啊，启示录一般讲七样就是讲全面性的，啊，你数一下七样，啊，就讲全面性的。
只有六印啊，怎么会有七样？
不是七样，你看我再数一次，地，啊，日头、月亮、星辰、天，十字节的天，啊，然后再来山顶、海岛，啊，
哎，对，山顶、
海岛，对，所以一定讲七样，啊，一般都是七样。还有呢，日月星的问讲的呢，圣经讲日月星的时候，记得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太阳这样变化哦，那日月星摆在一起讲，都是在讲上帝给人 看到的一个奇特的作为。只要把日月星摆在一起讲的时候，都是讲奇特的作为，啊，奇特的作为，奇特的作为。好，
奇特的作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平常不会有的现象，啊，比如说日食平常会有，地震平常会有，啊，海啸平常会有，知道吗？啊，这些
不是单指那时候日头怎样，月亮怎样？
不是，不是。好，日月星都不是在指这些，知道吗？
那就不是来自星星的你的那个星星就对了啦。
对对，不是不那那你说你从哪里知道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先知的用语哈。
我听的，没有办法看不到。
我们要知道。就是啊，当代的第一代，就是一世纪的信徒，他们知道先知的用语是什么意思哈，啊，要不然我们会用现在的人去想，啊，那我们就会有落差，啊，先知的用语他们知道讲日月星的是什么意思哈，啊，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很快的解释一下这一章，啊，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啊，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现象就是说门徒聚集在一处，然后天就有一个大的响声，非常大，然后有一阵大风吹过，那所有里面的人呢，里面有100多个门徒呢，就开始讲起方言来，啊，方言
各讲各的方言，还是方言可以对通
啊？等一下，没关系，我先解释完。好，那么当他们这个大响声的时候，其他耶路撒冷的人就聚集到那个地方，因为声音太大了，大家就想过来看到底那边发生什么事。哦，那这些犹太人呢，啊，不是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从各个地方因为过节的缘故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以当他们聚集到门徒那里的时候，就听他们100多人在讲方言，哦，讲方言，那讲方言的时候他们就惊讶了，说哎，奇怪了，你不是犹太人吗？哦，你不是住在这边的犹太人吗？你怎么会讲我们那边的话？哦，比如说你今天你是从蒙古去的犹太人，对不对？啊，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蒙古话，啊，因为你听得懂，啊，那你今天是从这个啊，这个，某一个远方去的，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从这个啊泰雅族去的，啊，然后你就发现，哎，那里怎么有一个人会讲泰雅族的话？因为你是听得懂，他不是一个听不懂的话，这样了解吧？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到底怎么会有这个事。好，所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讲的是平常不会发生的，大家也不预期它会这样发生，可是突然你就发现这100多人，那么一个是讲你家乡的话，一个讲他家乡的话，哦，然后呢大家一对，他们都在讲神的大作为，也不是乱讲，哦，在讲神的大作为。好，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第14节，彼得就跟11个使徒就起来证道，他说耶路撒冷你们要仔细听，这些人不是胡言乱语，不是喝醉酒了，因为现在才早上9点，所以他们不是喝醉酒，这是什么现象？16节，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神说我在末后的日子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看到，所以彼得用耶尔的这个预言讲什么？五旬节， 那如果你读耶尔的预言，你会觉得说，那怎么太阳没有变黑，月亮这个月亮也没有变成血，星星也没有坠落，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讲，就是不知道先知用的讲这些话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先知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所行的那个奇事，大而可畏的奇事，从来没有发生。那么这些事发生的作为，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上帝做的，就是圣灵做的，就重点就在这里。
嗯，我问一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就是那个伤害到别的教会了？是有些教会是。
所以在这边我引用这一段是告诉大家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读先知的话的时候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天日月星这些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是很明显你知道出于上帝的作为，了解吗？本来是日月星运行的好好的，对不对？天地本来都好好的，那当然也会有暴风暴雨啊，也有地震啊，山崩啊，都会，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些特别的事出来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人的时候，那么彼得就讲这个事就是，这个事就是耶尔讲的事，你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些人本来不会这样子的，他们现在可以讲你们家乡的方言。好，我们回到启示录来。好，所以解启示录的时候，我可能会跟其他人解的不一样。其他人都在等日夜星变，但是我说圣经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他在讲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现象一出来了以后，那么呢，十五节什么事情？地上的你们数数看，七个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为奴的、自主的，是不是七个？七就是代表全部地上所有的人，不管是你是高位的、有权势的、有军权的、有钱的、健康的，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你是做奴隶的，是不是？这大家都一样，都做什么？藏在山洞跟岩石里，像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躲避做宝座跟羔羊的什么愤怒。好，那你们先想，这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到一个地步让世界上不信上帝的人说完了完了，上帝来找我了，
大嗑药了，
知道吗？了解吗？这就是第六印，知道吗？第六印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会发生一些大奇事，大到一个地步，这些人很确定的，地上所有人都很确定的，这是做宝座的跟羔羊的什么愤怒。所以这样知道为什么他要用第六印写那些，为什么写那些？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就是说我就在等等什么时候这个地大震动，日头变黑，那所以如果你只是从字面去走就蛮可惜的，因为他的重点不是这样，先知在表达的时候不是这样，这样了解吗？
了解了。
所以我们读先知的时候要知道他比喻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记得不是这些，是要不然你把那些地大震动，人就会去想说我得罪上帝了吗？很难吧。好，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去思想，因为一二三四这四个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一般人会遭遇到，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到的各样的灾难跟难处。五六都跟什么？信仰有关。五六都跟信仰有关，对不对？
对。
因为五是逼迫基督徒嘛，六是知道上帝的审判到了嘛，对不对？好，那你想上帝的作为都有一个他的一个警告，到最后审判有一个 形式给我们看，出埃及。大家想出埃及有没有？
有。
上帝给一开始是轻的，有没有？你摩西去了，哦，那摩西说的话，法老当然不听啊。所以呢，杖一丢变成什么？蛇。那术士说我也会，所以他的杖一丢也变成什么？蛇。那摩西的蛇把他们的蛇给怎样吃掉，对不对？好，然后摩西呢一敲打水变成血，术士怎样？
变成血，
对不对？水变成血，对。好，那术士也可以做啊，有没有？好，一直到狮子的时候，有没有人身上长狮子？狮子，好，那术士就做不来了，有没有？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九个灾越来越什么？前个三灾，三个越来越严重，知道吗？然后到了第四个灾还第五个第六个灾开始，就以这个埃及人很明显看见灾难只在埃及人的地方，以色列没有，有没有黑暗的灾？好，黑暗的灾，埃及人家中没有灯光，没有光，以色列有怎样？有，知道吗？所以第前面的四个印呢，法老都觉得前面几个灾，法老都觉得什么？这常发生啊，这会有的现象啊，只是比原来有的现象更什么严重啊。所以法老几次都不以为意，对不对？等到这个降袍子下来的时候，冰雹下来的时候，对不对？冰雹下来的时候，以色列没有冰雹，他那里有冰雹啊。哦，然后黑暗之灾的时候，以色列有光，他们没有光啊。所以很清楚，让埃及人都知道这事是怎样，出于神，知道吗？出于神。可是要记得哦，等到上帝用这些灾的时候，表示最后的灾已经怎样，已经快到了。所以九个灾过去了，法老还是什么？跟摩西讲，你不用再来见我了，你再来见我，我就把你给杀了，对不对？摩西说我不用再见你了。好，那上帝就给最后一个灾。好，那你回想最后一个灾是什么？杀长子，对不对？可是杀长子之前，我们等一下会读，很重要哦，会先把上帝的子民分别出来，所以上帝就给他们逾越节，对不对？要他们把门楣跟门框涂着什么羔羊的血，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准备好食物，对不对？吃无酵饼，吃羔羊，对不对？哦，然后灭命的天使一来就越过他们，没有羔羊的宝血遮盖的埃及人长子都被杀了，所以没有一家不哀哭的。好，所以这时候埃及人就是这里讲，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愤怒呢？知道。所以这种灾他们就知道，这就是做宝座跟羔羊的什么愤怒。就是神的愤怒，
就神的愤怒。
对，就是说你前面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有一种心态，哦，你会行法术，我也会行法术，对不 对,
对
啊，这个灾呢平常也有可能有，只是比较严重一点，是不是？就大家还是很硬，不肯接受嘛，对不对？因为对法老来讲，犹太人走这个损失太大了。可是到最后一个灾他们就怎样，你们快走吧，对不对？然后犹太人说要我们走可以，把财物给我们，那他们一讲赶快怎样，花钱消灾，所以他们就拿着埃及人的东西就走了，财物的，对，金银就走了。嘿，
然后才有那个
出埃及，就过红海，
才有那个什么杀羔羊，
对对，所以对，最后才有这个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
哦，OK，Passover 的由来。
对，好。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提的第六印是什么？第六印就是说一定会到一个上帝最后警告的机会。那这个警告一来呢，人就知道了这是上帝的大愤怒了，所以他们会惊恐担心害怕，好像要找那个最稳固的地方，知道吗？所以他们躲到山洞岩石穴里面。也要记得不是说你赶快跑到这个地下丢跑哦，那意思就是把人在找一个最安稳的地方，想要怎样躲哦。但大家知道连法老的王宫都躲不过，对不对？法老也死了长子啊。好，所以这个叫做神的愤怒。好，所以一到六印呢就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些事情的这些印的过程，它其实是在旧约时代已经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有类似的发生在那里。然后呢，那为什么到启示录特别讲，而且这个约翰当时没有人可以揭开七印的时候，他不是大哭吗？为什么大哭？是因为他觉得基督徒的受苦好像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难过就是第一世纪的末期被逼迫非常厉害基督徒到处被杀所以他觉得逼迫非常厉害。那如果这些逼迫无止境的话，那人在基督徒在世上就怎样？很难过，又不知道 主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所以当印揭开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神定的旨意的时候会怎样， 会有一个完成的时候，停止的时候。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第六印里面呢去看一下第六印，我们去看一下所以一到四印我再整理一下。一到四印讲一组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所面对的各样的灾害苦难等等，其实是上帝的一个愤怒但是当然其中有人很多的败坏，因为上帝刚才讲我是稍微发怒你们就行事过分，对不对然后呢到五跟六呢，就是讲到从属灵的面向 去讲基督徒要受逼迫，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安息等候有平安去等这个难处过去。再来讲到世界上最后人一定会知道，一定会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什么？神的愤怒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讲得很清楚，谁晓得你的愤怒，谁按着你当说的敬畏，对不对？来敬畏你，是不是所以这世上的人就是神就一直不断地用这些事情来警告我们，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所以呢，第五印讲的是第五印第六印就告诉我们世人活在黑暗里，但我们在黑暗中我们是有光明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要在光明中在基督的里面去等候。但世界上的人前面四个印给他们，他们还是走向死亡所以他们就要面对最后的那一个大愤怒的日子。好，停一下，第六章有没有问题？记得就是那神在这边讲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心预备好，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患难我们是在基督的国度，但是要记得这个国度是患难国度跟忍，是患难跟忍耐的国度我们第一章就讲这是患难跟忍耐的国度，
患难跟忍耐
的国度，对，
患难跟忍耐，
对，所以我们在世上是基本上是在属灵的情境是这样。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七章。好，那么七个印六个印开的，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印我讲了四组，四个二个一个一个最后讲然后这里第六章最后一节就天上就发出一个声音那么上帝的大愤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啊，前面不是讲吗？这么大的日子到，谁能站得住呢？对不对？啊，那我刚才讲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回想一下，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谁能够活呢？哦，那我们就知道家里涂羔羊血的就活了，对不对？啊，好，所以第七章就开始，第七章就要告诉我们，所以他就看到哪些人是活的，知道吗？哪些人可以站得住？哦，所以第七章他看，我就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还树上。好，大家回想一下，刚才我讲四方有没有？四匹马，哦，四个马车，四方往四方去，对不对？哦，四个风，哦，这就是撒迦利亚书讲的。哦，风就是啊，从神那边来的灵，风跟灵啊啊，犹太人是同一个字。所以四方的风，记得从撒迦利亚书讲就是审判，哦，上帝用这个来，给一个审判，哦，或者是一个管教。所以那么一开始他就这个执掌四方的风，哦，叫风都不要动，哦，不要动，哦，然后为什么不要动？因为有一个天使，哦，另外有一个天使从东日出之地，就是从东方出来，哦，从东方出来，拿着神的印，永生神的印，哦，然后就像那得权柄能够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地海树木你们不可伤害。地海树木讲的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哦，不要伤害。然后呢，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知道吗？就是他拿着印，哦，然后要在额头上盖什么？
章。
盖章，嘿。
好尴尬哦。
这个是一定的，哦，好，那么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九章，哦，啊，这也是先知啊从天上看过的事，哦，所以我们就从啊以前的先知的体会里面，哦，曾经发生过的事。啊，我们来读，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一节哈，啊，那我们请一个人帮我们念第九章好了。
在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命令的兵器前来。突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着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他们进来站在铜镜。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便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约法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哀叹喜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不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孕妇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哀哭，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了，故此我也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的吩咐的行了。”
好。这个就是啊，这个第九章的前面是第八章，哦，第八章讲到的就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哦， 那么呢，这时候以西结先知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人是被掳到巴比伦了，但是上帝把他的灵提回到耶路撒冷，知道吗？
很神奇，这个在展示吗？
就是他人在巴比伦，可是他的灵被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在天上看，知道吧？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到整个圣殿都是那些偶像。如果你读的话，你读的话，那么你看第五节，神对我说，你看我向北边看，有祭血的偶像，对不对？然后第七节，那么进到院挖个窟窿进去看，里面都有各，第十节可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跟偶像，第十一节后面以色列家还有七十个长老在那里拜，然后呢，第十四节殿的外面妇女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就是那个偶像，巴比伦的偶像，对不对？第十六节殿的门口有人在拜日头，知道吗？知道吗？就是第八章上帝 带以西结， 你去看，从天上看，看以色列的拜，以色列人多败坏，对不对？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耳中大声喊，在你耳边大叫，就是他说，我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里拿灭命的兵器来。监管的意思就是什么？
Supervisor 啊？
不是，这里的监管是说耶路撒冷这一群人好像在监狱里面，知道吗？现在带到刑场了，监管的人就是那个刑场的那个执行官，知道吗？
就是砍头的那个拿一个那个人，
不是拿刀，是那个坐在审判台说斩哪一位，
就是斩个丢下去了，
对对对，就那一位，那个叫监管的人，
监管的人，
这样了解哈？就是你想象有个刑场，那下面有一堆人，有一堆人要被砍头，都绑在那里，对不对？然后他不是讲五十三刻一到，然后就把那个斩字就丢下去，有没有？这个叫监管的人。
来不及写那个斩，都来不及写了，好累哦。
这样了解吧？
懂了，懂了。
所以他们就说，你去把所有的执行啊，执行那些这些天使都来。所以六个天使，其中有一个天使呢，身穿细麻衣，细麻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服侍神的哦。不是神的，对对对，然后腰间带着墨盒子，这是第二节。进来的时候在铜祭盘，我刚才讲铜是什么？审判、所以呢这个墨盒子呢，就是当年他们以前的人就是墨盒子里面就是他们要装有一些墨，有一些笔、羊毛，要写字用的或者盖印的。好，这是圣经用这个，因为红以前的铜一烧会发红。好，那么这时候神的荣耀先离开，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第四节他就对那个戴墨盒子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因为这不是要行刑了吗？对不对？哪些人可以不必砍头？他就说，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哀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看到没？这叫做印记，印记啊！当然，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被画记号？不知道。但是天使怎样？知道，面面的。
婆婆画怎么办？
你不是 你不知道，这才是。所以我说，这叫天上的看见，知道吧？
知道了。
所以呢？天使，这个天使就去盖印，知道吗？做印记。好，所以你看上帝在意的是什么？你可能跟其他犹太人一样，然后你的同胞都在那里拜偶像，对不对？那你为这事你无能为力，是不是？有些时候你无能为力啊，那你怎么办？这里讲你要为这些事叹息哀哭，知道吗？你的心有对上帝有敬畏的心，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 所以当上帝的借着巴比伦的刀临到的时候，这个事情真正实行的是谁在做？巴比伦，知道吗？那、no, 从天上看是天使做的，从地上看是巴比伦王做的，知道吧？
哦、
所以巴比伦王只是神手中的什么刀？
刀而已。
哎，哦、神手中的刀、哦。所以呢，他说你眼不要顾惜、哦，没有记号的，不管老的少的，哦、你会怜悯可怜，除你婴孩妇女，你会可怜，他都不要可怜、哦。然后呢，而且从长老开始杀，你要知道吗？
不是教会的长老吧？
啊，就是长老啊。审判一定从神的家开始，知道吗？
哦，真的吗？
对，审判一定从神的家开始哦。这个我们讲到启示录后面我会继续讲、哦、上帝的审判一定从他自己的家开始、哦、不会先临到外邦人，一定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哦、神的家开始审判。所以、圣经一讲到审判都是一个非常严肃，也就是非常可怕的事。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全然的圣洁、哦、全然的圣洁，
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再给他一次机会。
没有机会，因为这个我讲的这个叫做大怒的日子、哦、神大怒的日子是没有机会的日子，知道吗？就是、十个灾，我为什么用十个灾？就是九个灾给人机会，对不对？到第十个灾已经是什么？就是人自己完全的放弃了，那你也不能怪上帝的。
那这样子长老要买那个保险哦？
买什么保险？
那他带他买保险马上有钱赚的啊。
你还会想到这个、
哦、
而且这个被杀呢，不是讲、啊、在巴比伦的时候，当然是在讲那时候巴比伦王进城的时候把这些人给杀了、哦哦、然后把属他们的人也都杀了啊、所以、啊、圣经里面就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七章来看。所以我这用这一段经文最主要讲的是谁是有神印记的人。所以以弗所书讲的第一章十三节讲我们是有圣灵做印记，知道吗？
知道。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问自己有没有神的灵在我里面、啊、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圣灵做印记。你就要祷告了、嗯哦、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大家回想一下，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他容不容许你做那些不好，说那些不好？不容许。对，你说了以后应该会很难过、哎、你做了以后应该会很难过、嗯、你要知道有没有神的圣灵，对不对？因为他会担忧嘛，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神的圣灵做印记，不是你自己的良心的缘故、哦、所以 我跟你们交通过，就是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有没有救恩、哦、就是当你做错了犯罪了，上帝管不管教你、哦、如果上帝管教你，你就知道救恩还在，知道吗？因为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每一个人都要先问自己有没有救恩。
其他人他们是这是下一步啊，对不对？
当然、哦、也要关心，嘿，对，下一步不是偶尔要担心他们、哦、不要让他们下到地狱永久的火里面。
哦，好好，那我了解了。
所以第七章呢，我们再回到第七章，我跟我们就可以知道东方之地，东方就是一般我们用东方表示从神来的荣耀。哦、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哦、就是往东边去、哦、所以神的荣耀最后是从东边升天、哦、从殿的东边升天，他会再从东边回来、哦、这是圣经一般描述的方式。好，所以呢，我们回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地的四风先不吹、哦、记得、哦、这是从天上看，然后要怎样？要等到神的众仆人的印都被印上了，知道吗？ 啊，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基督徒要记得哦，一个人说我信耶稣得永生，那你就要问他，你是上帝的仆人吗？哦，你不能，你如果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你是上帝的仆人了。哦，你是神的儿女，对，但也是上帝的什么？
仆人。
仆人。哎，我们是对 boss， 哎，所以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最尊贵的位分，对不对？但我们在世上就是做上帝的仆人，将来也是，啊，儿女跟仆人一直是我们的身份，啊，所以呢，这里讲的要应神众仆人的儿，好，那么这众仆人是谁？好，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人各支派中，那么呢，在当时啊，受印的有144,000，好，那接下来就讲到有12个支派，一个支派12,000，好，12,000，那么呢，这里的12个支派呢很特别，好，那么以色列人本来12个支派的算法，好，12个支派的算法是。啊，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就叫12个支派，好，12个支派，好，雅各所生12个儿子是12个支派。但是呢，啊，如果把利未拿掉的时候，因为利未是成为代表以色列投生的归神，对不对？那不是剩11个吗？那如果剩11个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约瑟。好，约瑟所生的2个儿子分成2个支派，好，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好，所以这样子还是12个支派，好，好，所以他讲法就是，总就是这样，都是12个。好，但是在这个12个支派里面呢，我们看了一下，又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他有讲到约瑟支派第8节，好，然后又讲到。啊，这个马拿西支派，哦，马拿西支派，哦，那这当中呢，啊，照理说你要把约瑟分成2个支派讲，哦，因为没有讲以法莲，原因就是约瑟以法莲是取代约瑟成为雅各的儿子，记不记得雅各讲我选以法莲归我，没有选马拿西归我。这样知道吧，哦，所以以法莲呢，啊，没有写，因为已经写了约瑟支派就代表以法莲，所以你如果这样一数的话，发现照理说写这12个支派就不能写利未，对不对，哦，但是他写了利未，所以一定少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没有了。
忘记写了吗？
啊，不是但支派忘记写，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以色列的各个支派里面呢，在当时以色列分地的时候，只有但支派这个支派呢，在拿地为界的时候呢，他们偏的最多。
是far away，
就是他们抽签的地呢。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们讲耶稣亚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亚假设以色列人是这样长条形的，对不对？耶稣亚进去以后，先把中间这一块拿下来，是不是？然后就把地分了，是不是？中间偏南边拿下来分了，分了以后，其他的支派就分到什么？边上去，那边上去他们就要去打，哦，那但呢？但是最漂流的那个支派。
跑去非洲了？
不是跑去非洲，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样的用心去拿他们的地。
哦，got it.
他们比较去分散住在什么
？It's random, right?
对，其他支派当中。
OK。
好，所以但支派呢？你看圣经在那边，我当时讲耶稣雅记的时候，跟你们讲地很重要，知道吗？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基业，知道吗？基督徒我们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没有？基业对我们要紧了，我们是基业是在天上的，哦，天上的。好，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哦，那这个但的支派，如果你从这个圣经先知书去看，但的支派也比较堕落，哦， 在这个拜偶像的事上。好，那我们就来看其他的，为什么讲十四万四千？那如果你把以色列人得救的人整个用十四万四千，那就看错了，知道吗？那整个以色列自古至到今有多少人？
上千万。
出埃及就男丁就六十万，对不对？如果每四十年六十万的话，那到现在不得了的人。所以十四万四千不是一个一个数的十四万四千，我们还是要用启示录的数字来解。十四万四千就是啊，每一个支派都是十二个一千，每一个支派都是十二个一千，原文就是十二个一千，十二就是拣选的数目，一千就是啊人的数目中满足的数目。十二乘以一千，每一个支派都是十二乘以一千，所以代表说每一个支派当中蒙拣选的人都满了。
哦，就 OK。
我们不是讲吗？等数目满了吗？所以每一个支派蒙上帝拣选的人都满，都满，所以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然后这意思就表示说，所有的人是什么？上帝所拣选的人都满了，所以重点他在强调是上帝拣选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谁是会得印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拣选的人，然后呢，上帝拣选的一个也不失落，上帝知道谁是属他的人。
那我们 reverse 来说，
哎，
那没有被超过那个数，刚好是为了那个人，是不是很尴尬？他就变成一个 particle 了。
不会多。我刚才讲的，我们不是只有上帝知道那个数字，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拣选的数目就在那里，一个也不会失落。我记得，
一个也不会掉的，对。
不会，
好。
好，那么呢，这是告诉我们，然后第九节告诉我们。还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看到没有，受印的人有多少？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人，不单单是以色列，当以色列人还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民各方就是讲各样言论的，各样语言的人，各个民族各个部落讲各样语言的人，对，这些都外邦人，都不是。
所以我在，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没有听清楚。所以其实选的那十二是没有外邦人就对了。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谁是神众仆人呢？就是以色列中多被拣选的人，还有从外邦中来的这些。
外邦人也可以被拣选。
我们也是被拣选的啊。
我们是外邦人哦。
对呀。
那我们被选，那哎呦，蛮荣耀的嘛。
对，我们是所有被拣选的，知道吧？所以所有被拣选的人，第九节告诉我们，所有被拣选的人，那么这些人谁可以从神的愤怒的大日中站立得住？我记得，我一直讲得胜是什么？
站得住
啊，站立得住啊，那么谁可以把信仰坚持到底？谁可以站立得住的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所选召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对不对？好，记得耶稣讲，被召的多，选上的什么？要被选上，被选上，神知道谁是属他的。那么这些人会怎样？好，第九节告诉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中被拣选的，外邦中被拣选的，全部都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对不对？然后他们的特色，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好，棕树枝就是胜利的象征，白衣也是什么？胜利的象征。
胜利的象征在我这里。
哎，就是你分别为圣，你在世上分别为圣，那对这个对信仰坚持到底，对不对？
对。
所以主耶稣前面讲，我宽给大家看，忍耐到底的就必什么？
得救。
其实就是得胜的，就是忍耐到底。我们在世界上的所经历的都是属灵的征战，那我们要怎样在信仰上坚持到底？
在信仰上坚持到底。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哪些人可以在宝座前啊，就是身穿白衣，记得白衣是赏赐哦，啊，记得白衣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
哦，
白衣是信靠来的，你是相信神，不断的坚贞的相信他，然后你坚持到底，那么就是所拿棕树枝，所拿棕树枝就是前面七个教会讲得胜的。
棕树枝要哪里拿到？
哦，记得这是象征性的说，哦，前面不是讲要得胜吗？对不对？七个教会都告诉我们，你要做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哦，好，第十节，那我们就来看第十节。好，第十节，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第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一定讲七样，有没有？那对神的赞美，一个完全的赞美。好，所以圣经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的赞美又回到第五章的，有没有？第五章，我们讲第四章，第四章天上的赞美是为创造，对不对？到第五章羔羊出来了以后，他们除了赞美神的创造以后，又赞美羔羊的救赎，赞美羔羊的救赎，对不对？然后到这边，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就赞美的是整个被成全了，到第七章就看到被成全了，知道吗？因为救赎的人都已经到哪里去？到天上那里去赞美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对不对？所以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天父。救赎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圣子。成全的时候是谁在运行？圣灵。这样了解吧。
再讲一次，很重要，再讲一次。
创造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主导都是天父，然后你看到救赎是谁来？圣子。到我们身上是什么？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看到没有？前面讲印记，知道吗？印记，所以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圣灵内住，那圣灵内住的人他一定会被圣灵提醒，在世上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不能一直得罪神，一直得罪神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一个人犯罪，好像都没有关系，那肯定是很有问题。
可是 why I'm seeing how to make the what's your point just sin or why
我们得罪神，圣灵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因为圣灵是从神来的光，对不对？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要别人责备我们哦。我们自然而然从里面知道我们得罪神了，知道吗？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太黑暗了，上帝会借别人的口告诉我们，但是大部分圣灵会光照我们，因为人的口告诉我们，我们还不一定会想听。
那如果像警察开罚单呢？
那个是换交通法规。但是呢，如果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还一直做也不好。
对。
也不好，知道吗？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这就是天上的赞美，就是看到上帝的作为，他创造了一切，救赎了我们，又成全了我们，那我们就在那边。所以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约翰知道，长老也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要特别再讲一次？就是提醒我们读的人，知道吗？ 当然，那所以约翰就觉得很奇特啊。我对这个长老讲说，我主你知道啊，哦，知道吗？就这个本来就是其实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太重要了，所以再怎样再强调一次，知道吗？
嗯，
哦，所以你如果用同样的方式你去看先知，常常是这样，哦，当主再问一次的时候，就是告诉先知说这个事情怎样很重要，很重要，哦，再提醒你一次，哦，因为很重要。所以长老中有一位就告诉约翰，也其实也告诉我们读的人说，穿白衣是什么？很重要，其实是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去知道穿白衣的是谁。好，第十四节仔细看，哦，这些人是从什么？记得，哦，从大患难中出来，哦，好，大患难呢，要记得这个大这个字是指特定的，特定的患难。我记得，哦，不是说啊，这一次 COVID 来了你没得到就从大患难中出来，哦，不是这样想，知道吗？而是那个患难是针对你属灵的生命，上帝给你的，或者是跟因为你是基督徒而被攻击的。
OK，
啊，跟你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关的。
像我说一个 case 好不好？就是
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你因为你是基督徒的身份而遭受到的攻击、打击、压迫、逼迫、伤害等等，哦，啊，这个大患难出来，意思大患难是什么？是因为你这个未婚而特别有的，知道吗？哦，你这个未婚特别有的，哦，你是因为上帝给你这个未婚，所以你要承接的，哦，比如说上帝呼召耶利米当先知，对不对？那耶利米就不能像一般犹太人这样，哦，不能说啊，我去过我的日子，我只要敬畏上帝就好，不行。上帝说我招你做先知，你就要怎样做先知，然后你就要去讲一些人都是不想听的话，对不对？哦，因为大家回想耶利米要讲什么，巴比伦来了，那耶利米说我们出去投降，那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跟乌克兰人讲说，啊，普丁来了，我们出去投降，看你会怎样？啊，
当然去投降了，那么有钱。
所以这个叫做大特定的患难，知道吧？啊，每一个人啊，上帝给你这个位分啊，然后把一个需要啊，一个责任承担放在你身上，但是你要从患难中出来，啊，记得这是特定的。所以出来这个字是一个一个出来，所以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遭遇到的要从当中出来，啊，出来是什么？就是你靠神走过它，啊，没有，你要靠着神走过它。
Pass 就是 through it，
对，所以呢，用什么？用羔羊的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是做什么？羔羊的血是赦罪的。
赦罪？
对啊，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就洗净我们的什么罪。
No, I cannot catch that. 赦是哪个
赦？赦免的赦。
OK，
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患难中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需要主的宝血怎样洗净我们，知道吗？啊，我们都是在当中啊，经历的主自己的赦免的，我们就是经历主自己的赦免。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观念去想，我们在那样的苦难中，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得罪神的，知道吗？
对啊。
所以这种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换那个角度上想，就是什么？就我们常常觉得失败的。
你自己失败了吗？
对，我们会常常觉得说，上帝你把这个责任托付我，我常常做不到，哦，我常常做不到，知道吗？哦，那我常常需要主的救恩临到我。好，那我们来讲啊，不同的人，哦，比如说摩西对不 对？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不是常常需要救恩？
是，
因为以色列人常常怎样？
得罪
神，他常常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赦免他们，对不 对，
对，
他要不断得赦免，对不对？然后摩西呢到最后自己也怎样，自己也火大了，是不是？
对、
哦、所以我们都一直需要羔羊的什么
血
赦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碰到说啊，我做这个职分很难啊，我要做啊这个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很难、哦、工作的角色上我很难，对不对？甚至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啊实在做的啊不够完全或者不够好等等、哦、这些我们都要记得哦，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耶稣的什么救恩，知道吗？要相信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实在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忍耐有限，我们各式各样都有限，我们只能相信什么？主不断在当中保守，依靠他，依靠他。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再讲一次，就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蒙主的救恩，然后让自己不要沾染污秽，知道吗？在衣服洗白的就是不沾染这些世俗的污秽。阿莫，这些人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第十五节，所以这长老就告诉约翰说，这些人呢是一个得胜的，他们是得胜的、哦、所以得胜就是你坚持到底、哦、然后你相信上帝的救恩，坚持到底。所以神在宝，他们就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所以就做上帝的仆人啊。昼夜在神的殿中就是你就跟神同在，然后在那边做上帝的仆人，那么上帝用他自己的帐幕呼庇他们，就神自己眷顾，然后不再饥不再渴不再受伤害啊。所以我们讲天国的美好都用反向叙述，知道吗？好、哦，因为你很难去讲那边有多好，所以我们就用反向叙述、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啊、不再有什么，不再有什么，用反面去叙述那个美好，这样了解、哦、所以因为做宝座的会牧养他们，而且给他们生命水的泉源，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哦、所以生命水的泉源，大家知道生命水原来是要给我们、哦、在这个伊甸园的，对不对？但人犯罪就离开的、哦、生命水就代表、啊、在灵里面的那一切的丰富，不断的生命、啊、生命灵的丰富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变成上帝的仆人，跟上帝同在，住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殿里侍奉他，那么羔羊牧养我们，那么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属灵的丰富，然后呢我们在当中只有喜乐、哦、只有喜乐。好，所以我们今天从第六章看到第七章的时候啊，我们整理一下，记得哦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世上所看见的，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啊。那么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知道这背后上帝在运行，上帝在掌权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我们也会去跟世人一样在这样的当中经历啊。再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两个国度的征战，那一个是黑暗的势力，一个是神的国度，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苦难特别讲的是撒旦的国度跟神国度的相争，但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有平安。然后再来讲的是上帝不断的宽容忍耐人，给人一次一次的管教，但人一直不听，一定会有最后的什么？
审判，
大愤怒的日子，大愤怒的日子。而且这个日子人一定知道是上帝做的。然后对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是要站在宝座前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我们要成为得胜的，站在宝座前，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好，停一下。
这些东西是说，如果我们是可以那个站立得住、拿得住，所以前面那些事情我们可以没事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站在宝座前。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了，很重要就是读启示录有几个 观念、如果我们不抓住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第一个，一定要知道这是启示性的话语，所以启示性的话语，所以我一定会回到先知书看、第二个，它是从天上看的，所以一定要从天上的位置想、不能从地上去想、那我们每一个人读启示录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中、所以我也讲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听启示录的时候都以为他这样解是对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所以也是慢慢的、读了三十年到今天这样子。好，
那牧师，我们可以祷告吗？
好，等一下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七印、这个、封筵的书卷已经展开，所以我们知道这幕后的世代、这个世代已经被开启，所以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正在发生什么事，也知道这一切当怎样的结束，让我们都能够在当中知道这些必然必成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必然要经过的事，让我们在这些必然要经过的事里面，我们所知道我们要依靠你，因为我们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跟我们所见证的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不断的得着，也在信心中蒙坚固，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特别在这个疫情比较艰难的时刻，让我们都有一个平安的心，安稳的灵，在你的面前蒙眷顾，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